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28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会见美企高管时驳斥中国见顶论，但李强对经济表示担忧；为提振外商投资，习近平承诺为外企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会奏效吗？成都一所中学的语文试题涉及所谓美化日军，文章作者及教员被停职；中国出生人口骤减，妇产科出现关停潮；所谓爱国侨领公开大骂纽约总领事，意外坐实中领馆操纵侨团。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接见美国工商界高管时说，中国过去没有因为所谓中国崩溃论而崩溃，那么现在呢，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然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在与美国企业高管会面时罕见承认他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根据央视新闻微博号公布的视频，习近平说，
不是有问到吗，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交流嘛。
习近平表示，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他说，中国的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习近平还强调，多次讲过，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发报，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改革不会止步。他也表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虽然习近平在美国企业家面前夸耀2023年的经济成绩单，然而《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总理李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上升，坦承中国在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李强表示，中国将应对这一些挑战，但是他没有直接谈及安全问题或外界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这两个问题是许多外国企业的核心关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近来经济下行，外资大量撤离，为了重建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提振外商投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多位美国工商界人士会晤，承诺为外企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过，北京一方面拉拢外企，同时却又对其加强控制和所谓去风险，这种两面手法会奏效吗？以下是本台记者徐飞婷的报道。
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陪同下，习近平周三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多位美国商界及学界人士一一握手致意并合影。这是继去年11月美国旧金山晚餐会后，习近平再一次与美国商界领袖聚会。路透社报道，这场会面持续约90分钟，美方共20人与会，其中包括美国晶片大厂高通执行长艾蒙、全球著名资产管理机构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和联邦快递公司执行长辛伯文等。据新华社与央视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谈话时表示，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通过交流、交流与合作，最后交融。他说，
思想上也是一样，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因为他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家人他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求大同，存小异，是吧？建立更多的共识，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亲人之间，对不对？也是这样。
习近平并强调，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并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这场与美国商界领袖的会面以及习近平上述一席谈话，是中国官方近期积极拉拢外国企业的最新努力。去年11月，中国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出现118亿美元赤字，这是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负增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更显示，去年中国直接投资负债为330亿美元，较2022年大跌 82%， 创30年来最低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年1月赴瑞士出席达沃斯 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就曾试图安抚外资，强调选择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郭挺婷周一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承诺，会全面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更多外资企业安心。路透社分析，外资投资中国之所以减少，主要是因为投资人对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出境禁令以及在中国咨询和尽责调查公司被搜查等事件忧心所致。那么，中国官方频频对外企信心喊话、挂保证，是否可能奏效呢？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伯以书面方式向本台表示，他不认为这些来自北京的讯息真的能够让外国企业安心。库伯指出，真正能驱动外国商界领袖的主要问题是他们能否持续在中国赚到钱，但北京在这方面的讯息相当混杂。他说，
习近平近来呼吁外企回到中国，但同时又加强中国必须去风险变得更自给自足的讯息。上述两种讯息或许能共处一段时间，但他们本质上互相矛盾，难以长时间维持。
金融时报24日报道，中国当局去年12月公布的新政府采购规范目前已正式上路。新规要求排除英特尔和超微等美企生产的微处理器以及微软作业系统和外国制的资料库软件，改为采购国内产品。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当时同步公布安全可靠的产品清单，被纳入的18家企业全是中国公司，其中包括华为与飞腾制造的晶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全球经济专家杜斯特伯格接受本台采访时则指出，这场会面能起多大效用，端看美国商界领袖有多直接地把讯息传达给习近平。杜斯特伯格表示，
过去10多年来，中国逐渐把外企挤出中国市场，美企在中国市场无法取得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市场的程度。
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放缓，需仰赖出口市场。
希望关起门来，这些执行长有向习近平传达，若他希望持续进入美国市场，那他必须做得更好，应秉持互惠基础，允许美国与其他外国企业在中国营运。
他还表示，若中国想赢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支持，该做的是停止窃取技术，停止把西方企业赶出中国和补贴本土制造业，并开放脸书等网络平台进入中国。以上受访者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四川成都新都区初3年级的一篇语文试题被指控涉嫌美化侵华日军，当局日前发布通报说，新都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相关教研人员以及责任人已经被停职。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本周在中国互联网流传的一张试卷中，一篇名为《杜鹃花落》的文章，其中把八路军称为共军、逃窜等词汇引发网民质疑。据观察者网等多家中国媒体本周二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9年级语文第一次模拟考卷的试卷，其中阅读理解测验的杜鹃花落文章主角是个侵华日军大佐，因儿子自帝国大学毕业后为了看望父亲而被八路军逮捕，他誓言报复攻打八路军，不料炸死自己儿子，大佐最后抱着儿子遗物痛哭，鲜血流在地上向杜鹃凋零。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成都有关当局此举是典型的小题大做。
他现在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这个日本侵华的历史呢，必须从娃娃抓起。很多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能分开的东西，但是他却要这个黑白分明。越往深的追究，肯定要会追究到他自己身上去的。
据报，3月24日，网上多名博主爆料，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9年级语文试卷上的一篇阅读理解文章《杜鹃花落》，文中使用共军、逃窜等不当词汇描述八路军，并形容日军抱着儿子的尸体喷出鲜血向杜鹃花凋零。网友质疑该文章将日本侵略者的死描述得过于悲壮，还出现找八路军报仇的情节，是明目张胆地美化侵华日军。网民根据试卷的资讯说，杜鹃花落作者是河南汤阴县一座中学的校长李家前，于去年撰写并上传网络。据环球时报网援引汤阴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26日表示，李家前已被免职。成都市新都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新都区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对相关教师及领导予以停职。内蒙一中学教师潘女士对本台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必须听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并遵从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历史。如今这种气氛越来越浓厚，他说，
当局现在是越来越敏感，幼儿园开始抓服装上啊，看过去的军装啊，这个大力的宣传中华民族一体的洗脑的文件就多了。到文革以后，对他唯一的好处就是权力更巩固了，他那个洗脑就更严重了。
潘老师说，在内蒙古，少数民族必须学习汉语，接受当局指定的历史教材，哪怕是错的，学生和老师也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中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幼儿园数量骤减，医院取消妇产科成为当下热门话题。上海的一位妇幼保健专家甚至担心中国的妇产科将出现所谓塌方。以下是本台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成长，2023年减少208万人。与此同时，医院妇产科逐渐萎缩。上海网红院长段涛讲述了医院产科正面临绝境。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贴文表示，最近和一些产科主任们开会的时候，大家共同的担忧是产科该怎么办。产科分娩量每年都在下降，产科的床位在不断地萎缩，越来越多的产科医生不得不转行。可是转行做什么呢？山东网民卢女士本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医院产科因就诊产妇减少，都在设法取消产科，这分明是把产科作为盈利机构。但是中国的医院并非企业，他们获得政府资助，具有公益成分。她说，
它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单位，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生育率低不代表没有生育啊，所以说你说他妇产科关门。
微博大 V 许超医生发推文说，产科迎来关停潮，实际上是与目前的低生育率相关，没有那么多人怀孕生育，产科的业务量也就不断的下降了。其实不只是产科，以后儿科、幼儿教育等相关行业都会面临一定的影响。卢女士对此表示，出生人口下降是因为生存环境恶劣。
现在的人是一个生存环境，吃着喝着疾病，再加上交通压力、住房压力，压力越来越多，那就会放弃了呀。
段涛在文章中表示，过去一年关闭、分流、失业和产科高频率地绑在一起，媒体用产科关停潮形容产科正在经历的漫长冬天。2022年全国关闭了十几家医院产科，2023年在产科关停的名单上又添加了浙江嘉兴平湖市中医院、广州新造医院、浙江温州苍南县中医院、广西来宾市武宣县陆兴镇中心卫生院、江苏信义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名字。2024年刚刚过去三个月，据不完全统计，就已经先后有三家医院发出产科停诊公告。时事评论人士陈先生对本台说，中国自从医疗改革后，其性质变得模糊，现在越来越像生意场。
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医疗直接是面向市场的改革，随着计划生育的政策的落幕，出生人口是在持续下降，随着孕妇的人数的下降，医院自然也就没有了做生意的孕妇的来源，医院也就只有把他的妇产科关闭，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医疗妇产科的产业。
微博大 V 杜先生说，妇产科的关停潮是目前整体生育率降低带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而基金博主微博大 V 叶爱茂说，接着是幼儿园关停潮，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养老金，他们怎么接力得了。成都居民王女士告诉本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蓬勃增长，当时去医院分娩是免费的。
八十年代我生孩子那个时候，我开妇幼保健的医院，那个时候厂里边它是有那个福利的嘛，厂里报销啊，医药都是在厂里边报销。现在的年轻人男女结婚的少，生孩子的也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最近在纽约的美国福建同乡会活动中出现惊人一幕，一向自称爱国侨领的同乡会名誉主席陈学端突然在台上大骂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是傀儡和贪官。美国福建同乡会一向被认为是受中领馆直接控制的亲共侨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海外侨界真的反了，还是侨团内讧，连中领馆都搞不定了？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3月18号晚，在纽约法拉盛君豪大酒店举办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双胞主席刘爱华的连任就职典礼上，自称爱国侨领的福建同乡会名誉主席陈学端突然在台上公然大骂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
崔主任的中领馆的总领事，我们整顿不发达，中国的贪官现在的时候都是很牛逼，他到监狱里面什么都不是，有机会冲到他监狱里面。
在这段网络疯传的视频中，陈学端与刘爱华以及其他三名成员站在台上，陈学端手持麦克风大声说，
黄平这个总领事是亏你的总领事，
好，
他站位的时候都是高高在上，在监狱的时候曾经抱了苦。
好，
当陈学端大骂黄平时，台上台下都是拍手叫好，反响热烈。陈学端还要求现场媒体把他的讲话传播出去。身在纽约因安全原因要求化名的福州林先生说，该事件影响很大。以下声音经过技术处理。
你知道旁边就都慌了，每天都议论这批事情的，讲这句话影响太大太大。
陈学端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不愿就此话题多说，陈学端还强调自己很爱国。
真正的我们福建人是非常非常的爱国，如果你不是当兵承认的话，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美国福建同乡会一向被认为是受中领馆直接控制的亲共侨团，但现在却出现惊人的态度反转，甚至台上台下都赞同叫好，其背后到底有怎样内幕呢？本台获得一份在纽约华人网络群组中流传的以刘爱华团队口吻致中大使的未署名文件，其中称美国福建同乡会数年前由于组织制度松散引发选举纷争，导致第76届主席无法正常产生，从此内部分裂，各自为王。文件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推动第81届整合过程中，其良苦用心却被某些人扭曲和利用，暗中签订3+1攻守盟约，对主席之位进行无限期轮装，且漠视第四方刘爱华团队这股势力的存在，使社团分裂和内耗加深。文中还提出，美东地区的侨团矛盾和分裂情况非常复杂和严峻，最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出自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待侨团侨领不公平，随便搞单边承认社团，并直指黄平总领事要负主要问责责任。经本台了解，文件所说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内部分裂，是指该会目前闹出双胞，中领馆支持该会另一位主席陈恒，总领事黄平在3月16号晚还出席了陈恒在法拉盛君豪大酒楼举办的该会成立82周年会庆，而由陈学端支持的主席刘爱华于18号在同一地点也举办会庆及职员就职典礼，但黄平及中领馆其他人员并未出席。一位在纽约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福建同乡朱先生告诉本台，在他看来，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内部纷争根源就是很多人想透过当上所谓侨领而曲线进入中共体制内。以下声音经过技术处理。
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他如果我混到了某个侨团的主席，那他回大陆的时候，那他就不是草民了，他就是一个官了，因为他要一个侨务对口要跟他去接待他了。他们非常重视的就是在中领馆那边，他们是要有登记，你要得到中领馆的认可，对他们讲是非常重要的。
据朱先生介绍及当地华文媒体报道，美国福建同乡会近年纷争不断，同乡会主席一职在2017年就由于内部纷争难产。陈学端和郑思琪为首的两派斗争焦点就是同乡会此前集资购买的房子的租金归属，以及谁能得到中领馆的认证。朱先生告诉本台，最近这次事件显示陈学端推出的刘爱华没有得到中领馆认证，也就意味着刘爱华的钱是白花了。
你花了钱，但是你拿不到这个，那没有认证的话，你是等于是 进不了体制内的，但中共的体制内的嘛，这个怨气可能就抱怨到这个陈秀刚头上去了嘛。中领馆的门不了他的情况下，他就牺牲抱怨嘛，就是，然后他就不爽了，就开始骂人。
熟悉纽约福建侨团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也指出，
实际上他们也不爱国，也不爱共产党，不过就是自己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损失，就可以破口大骂。这个世界要是有要乱的时候，比如就是共产党家要乱的是有很多兆头，这些兆头吧也许跟反共没关系，但总之就是他不住了，很多事情他搞不定了。
王俊涛认为这一事件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日前起诉中国一黑客组织的七名成员，英国政府也指出此团体背后为中国的国安部。除了美英之外，新西兰日前也出面指责中国黑客组织的恶意攻击。而处于对抗中国最前线的台湾是否也遭受同一组织的攻击，而又如何应对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指出 APT31 是由一群中国支持的情报人员与合同黑客组成的团体，遭受攻击的受害者包括白宫官员、美国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以及国会两党参议员等。台湾的数位发展部周三例行记者会，本台询问在美英等国先后遭受 APT31 网络攻击，台湾是否也有同样的遭遇，与相关国家是否有横向联系应对。台湾的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回应表示，
当然是有横向联系，那之前我们透过像 CODE 这样子的实兵演练，攻防演练，我们邀请这个18个不同的国家的好手来台湾一起来进行联防的这个模拟，那这个就是很具体的面对可能的威胁，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通报的制度、把应变的制度等等跟国际有密切的联防。
台湾的数位部韧性建设司司长郑明宗指出，借由台湾的国家通信暨网际安全中心及时掌握通信传播领域关键基础设施运作状况，去年分享了资安情资共76,336笔，达成了公司协力资安联防。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解放军和海警都已经在台湾周遭海空域亲门踏户，可以想见中国黑客在全世界多个国家网攻，对台湾绝对不会特别友善。台湾政府多次强调资安及国安，但是对中国黑客攻击信息的揭露太少。
台湾的政府的话其实都没有主动的发布这些讯息，是没发现看不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事实现象。
去年11月，台湾的国安局长蔡明彦曾经表示，中共长期对台湾进行无烟硝的战争，而且以台湾为试点测试各种复合式威胁工具，欲拓展至其他国家，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国安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下个月将访问中国，当被问到马英九是否会会见习近平时，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只强调会妥善做好安排。马英九基金会表态说，马英九希望与老朋友见面，如果见到习近平，他会告诉习近平台湾人希望和平不要战争。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香港零一报道称，向北京消息人士求证，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马英九确定在计划中。对此，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27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不知道港媒的消息来源。马办强调，此行为应大陆方面邀请，至于大陆方面邀请的曾经到哪里，是否直达习办，肖旭曾只说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是否已经收到习近平的邀请函？肖旭曾说，
那我们希望这个2015年的两岸领导人会晤之后，我们能够再与老朋友碰面，但是就一切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
这老朋友就指的是习近平吗？是不是？
我想我已经这个讲得很清楚了。
马英九会想对习近平说些什么呢？肖旭曾说，马英九到大陆去，不论见谁都会传达台湾人希望和平不要战争。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二度被问到习马是否二会时，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
关于马英九先生会不会跟习近平总书记会面，我们会妥善做好马英九先生来访的活动安排。关于是应谁邀请，我的回应是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
2015年以时任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的顾问身份参与马习会的台湾学者赵春山，27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他一无所知。
我也是看到媒体上面发表的才晓得，我不予评论。
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研判，马习二会的可能性很高。至于国台办为何有保留，丁树范认为应该是不想引发台湾内部的争论。若真有习马二会，马去北京可以让习近平有一个下台阶，因为习近平一方面强调两岸融合，可是他这几年为了制裁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主动把陆客和陆生切断。
因为是他们主动切的，所以你得找个台阶让他们恢复嘛。特别是你现在又强调两岸融合，可是你人都不来，我们也不敢去，那你说什么融合嘛？我讲难听一点嘛，那马去他可以找个借口啊，那这个那我们愿意也尽一份力量，透过马，所以我就是说马英九去就让他有个下台阶可以下嘛，那我们再融合一下嘛。
丁树范分析，台湾大选前国台办批评赖清德和萧美琴是毒上加毒，选完后调子放软，民进党打破台湾选举政治记录，过去是两任就是一个轮回，可是现在民进党进入了第三任小英的二任以后，国民党没有胜选，这也是强烈的讯号。
未来国民党是变成永远的在野党，大陆是不是也担心这个问题？你现在话讲那么硬，坦白讲也会吓跑很多人。
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社科学院院长赵建明分析，马习二会的时间点符合各方的期待，
美方未必一定是非常的赞赏，可是就缓和两岸情绪啊紧张这个地方面，而且对赖在两岸问题上比较贪心，从这个角度来讲，美方是欢迎两岸紧张关系的降低的，民进党说不定也是，实际上恐怕也乐观其成，就希望马总统在这个时间点去把两岸关系和缓，使得赖萧正副总统上台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国大陆目前的内外环境并不是特别的良好，假如两岸关系再不稳定，其实也不一定是中国大陆所乐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
接下来
台北报道。
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第11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预计本周四在成都登场，会中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产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1兆元人民币，其中又以单集时长不足10分钟的微短剧的兴起引起关注。该报告还指出，截止到2023年年底，中国10亿多名网络视听用户当中，大约有40%经常观看微短剧，占比仅次于一般的电视剧、电影、网剧和网络电影。中国数据平台艾媒咨询的报告也预测，中国微短剧市场有望在今年突破500亿元人民币。报告指出，所谓中国微短剧每集时长通常只有2到3分钟，但总集数往往介于50至100集。由于微短剧内容容易令人上瘾，受害者不乏多为中低收入、文化水平较低者，以及对电子产品操作不熟悉的中老年群体，支付超过他们经济能力范围的金额。综合外电3月26号的报道，日本政府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首次确认并公布了中国解放军一架无人侦察机当天上午在日本海空域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因应。据日本 TBS 电视台、读卖新闻以及共同社等报道，由于中国并没有面向日本海的领土，所以这架无人侦察机有可能是通过俄罗斯或者朝鲜领空后进入日本海。不过，这架中国的无人机并没有侵犯日本领空。防卫省表示，这是首次确认并公布解放军无人机在日本海飞行，并将继续高度关注中国军事动向，做好警戒、监视等万全准备。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